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我想这样，我们这样好了，这个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就像刚才我们读这个奇异经文一样哈。这总共有十四节的经文哈，那我来念这个单数节，请你们念这个念双数节哈。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第五节，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法利的儿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十一节，啊，那应该我念十一节嘛。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好，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跟十四节，请。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天上地下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耶和华，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能够明了你对我们所说的话。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求你真是将你自己的智慧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这十四节经文哈，这十节经文啊，这里面有一些话是我们相当熟悉的哈。我们每年在过圣诞节哈，我们每年都会过圣诞节。圣诞节呢是要为了纪念神的独生子，他为了要拯救我们呢降生在我们的中间。一般来讲，在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哈。通常呢，一般的教会里面都会读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降生哈。那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哈，这一段经文呢，最中心的地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2、23节，哈，这两节经文，哈，那我来念给你们听。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在这个括号里面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两节经文哈，二十二节这边讲到了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先知呢，就是讲只有指的是先知以赛亚。好，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呢，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七章的第十四节。那我们今天呢，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哈，这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字哈，这个词，这几个字跟我们每一个人哈，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呢，这个几个字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这个神是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来从刚才这个读了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哈。我们来看，先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第二节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两节经文呢，这是告诉我们那时候的背景啊，这是所谓的叫做这个 context。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在犹大国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做亚哈斯。那在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亚兰王利逊还有呢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要攻打耶路撒冷啊，这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啊。那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成了北国跟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这两个国家各有各的国王，犹大的国王叫做亚哈斯，以色列的国王叫做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叫做比加。那比加跟亚兰王利逊联合起来哈，要攻打犹大。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叫做兄弟之间的相争了哈。这都是以色列人啊，南国跟北国都是以色列人，不同的这个家族哈。这个是自己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内部相争了啊。那这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呢，同样呢记载在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哈，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六章，还有历代志下的二十八章啊。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哈，历代志跟这个列王记哈，这个可以说记载的是同样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哈，希望你们翻一下哈，历代志下的二十八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啊。这两节历代志下的这个记载里面讲的比较清楚，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你从这里面历代志的记载里面可以看到哈，亚兰跟以色列这两国的联军一天里面杀了十二万的犹太人哈，这里面讲到十二万犹太人勇士一天里面就丧失了性命，还杀了谁哈？还杀了亚哈斯他的儿子。还有亚哈斯的宰相哈，和本翻译叫宰相，这个宰相就是什么？就是亚哈斯他的副手啊，他的 second in command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占领了犹大很大部分的领土。然后这时候呢，这个联军亚兰的联军啊，亚兰跟以色列联军呢，打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了啊。第二节哈，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七章的二节。七章的二节告诉我们说，这时候发生的，在这些情况之下呢，哈，以赛亚书七章二节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啊，这边讲到这亚兰跟以法莲哈，以法莲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啊，那 这边第二节哈，以赛亚书七章二节，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是有人告诉大卫家。第一节讲到那时候犹大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做亚哈斯，那我们看到是为什么在第二节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就直接讲说亚哈斯就好，那为什么说有人告诉大卫家啊？为什么不说有人告诉亚哈斯，那不是直接明了对不对啊？那这个里面啊，这个意思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我们要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里面有记载了一件事情。那这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记载呢，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以赛亚在七章二节要用有人告诉大卫家，而不是说有人告诉亚哈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六节，这边耶和华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啊，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背景是什么？是那时候大卫啊，大卫是以色列这个所谓的联合王国的第二个国王。大卫王那时候呢，他看到哈，他说我自己住在这个王宫里面啊，他为他自己造了一个王宫。然后他想到什么？他想到那时候耶和华神的会幕呢，还在别人家的院子里面啊。那时候会幕，这个神的会幕还没有搬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想到什么？想到他要为神造一个圣殿啊。那这是一个很，这是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哈。大卫想到说，我自己做这么好的王宫哈，这个神怎么？神应该住更好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神告诉耶和华说的是什么哈？我们来看这节经文里面说，神告诉耶和华说什么？从我带领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直到今天，我耶和华神说，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耶和华神说，我不需要住殿宇啊。什么是殿宇？殿宇是什么？殿宇是今天从人的角度来看，殿宇是什么？我们人啊，我们人自己雕刻出来一个，你用木头雕出来，或者是什么，你用什么这个金银铜铁，你去做一个偶像出来。你做了一个偶像出来以后，你把这个偶像摆在一个宝座上面，然后呢，把这个宝座摆在一个什么？摆在一个殿宇里面。这是从人的角度来想，人想说什么？人想说我的神应该怎么要做的至少跟我一样啊！如果说我能力做得到的话，我要给我的神盖一个大的殿宇。但是这什么？当你造出来，你这人手造了一个偶像以后，当你把它摆在宝座上面的时候，这个呢，你所造的这个神跟你之间就好像有了距离了。你把这个神摆得高高在上的啊，这是从人的想法。但是耶和华神不是我们人所造出来的神。耶和华神说，从我带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天，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看到什么？这是耶和华神在里面提醒大卫，是我带你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耶和华神说什么？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住在殿宇里面。耶和华神说，我是什么？我常在会幕和帐幕里面行走。会幕是什么地方？会幕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一个帐幕，在这个帐幕里面，神说你在这个帐幕里面，我可以与你们相遇。帐幕是一个什么？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这个演变到帐幕，演变到了今天呢，就什么？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一个教堂这个建筑物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会想说，我今天我是来到这边，我是要什么？是要来敬拜神，我是要朝见神。会幕是什么？会幕是神为人预备的，要在那个地方让人可以在那里与神相遇。这要表达出来什么？表达出来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愿意与人亲近。 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手所造出来一个神，我们把这个神摆在一个宝座上面，把它摆得高高在上。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是从他的宝座上面下来，他要与我们每一个人相遇啊。所以耶和华神告诉大卫说，我不需要这个电影啊。因为什么？因为当我在你们这些你们的老祖宗从埃及出来以后，我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帐幕里，我常在帐会幕与帐幕中行走。这是会幕。帐幕是什么？帐幕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当以色列人从旷野从这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漂流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人经常住在帐幕里面啊。这你们可以看旧约里面的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以色列人都是住在帐幕。耶和华神说什么？我是经常在会幕与帐幕中行走。这表示什么？表示耶和华神经常在他自己的子民中间行走。神并没有看我们是一些不能够亲近的人。神在他自己拣选的子民当中，虽然这些以色列人经常的违背神的心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经常抱怨，那抱怨神没有给他们好的，没有给他们吃好的，没有给他们喝好的，抱怨什么？抱怨说天天吃的都是一样的玛拿。但是呢，神并没有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的抱怨而离弃了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告诉大卫的是什么？我是经常。这个经常就表明什么？表明神是一直在那边啊。神经常是在什么？在会幕里面，也在帐幕里面。神不单单是在一个固定的建筑物里面，神更是什么？更是在百姓所居住的，他是主动的去寻找人。所以从这撒母耳记的这个记载里面可以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的神从当初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不但愿意与我们同在，他更是主动的，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寻找我们这一群人，他来寻找我们这一群因为罪而与他隔绝的人。那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刚看的是第六节，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七章的第十六节，神对大卫他继续说什么？神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定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一句话这是什么？这是神与大卫立的约。神告诉大卫说什么？你的国位，你的国，你的家，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必定是什么？是永远要在那边，而且你的国位是永远会坚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当神与大卫家立了约以后，神所立的约是不会失效，也不会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我们来想，为什么在以赛亚在这边记载说，有人对大卫家说，亚哈斯是犹大的国王，他在血统上面来说，他是大卫的直系的子孙。虽然说这些子孙里面不见得都是好的人啊，不见得都是蒙神喜悦，但是在血统上面来说，这些都是大卫的子孙。神与大卫已经立了约，你的国位是永远坚定。所以当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来攻打犹大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仅仅是关乎亚哈斯他一个人，也不关乎他这个家族的事情，这是关乎到什么？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这让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他所会触及的范围不单单是一些人而已，不单单是人的性命，这件事情是与神给人的应许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刚刚从这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那时候的历史背景啊。我们看到神 当神告诉大卫的时候，神是告诉当时亚大卫要为耶和华神盖圣殿的时候，神告诉大卫说的是：“你不需要为我盖圣殿，我神愿意的，神会来亲自来找我们，神愿意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以赛亚书七章的三到四节。好，在这个三到四节，当敌人打到了亚哈斯他的京城的门口，敌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口。在这个时候，亚哈斯的心里害怕，王和百姓的心都像什么？像树林里面的树一样被风吹动，他们的心里面都很害怕。这时候耶和华神呢，他吩咐以赛亚，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赛亚，还有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带你的儿子，你要对亚哈斯说一些话。耶和华神要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四节，七章的四节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那这一句话呢，在这个和本在翻译的时候，因为中文的表达方式跟这个跟英文的表达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中文表达的方式呢，会把这个字词的前后顺序会有一些变动。那如果说你有英文的圣经，你可以看一下英文，英文的圣经里面，它这个表达的方式，这个英文的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四节，我这边念给你们听。英文的这个圣经的这边讲到， Be carefulBe quiet, do not fear, and do not let your heart be faint. 这边你从英文里面看就看着就比较能够了解到，耶和华神要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的是两个要和两个不要，两个 be, 两个 do not, 是两个 do 和两个 do not。两个度是什么？是要谨慎，要安静。两个读纳是什么？不要害怕，不要心里胆怯。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神首先告诉亚哈斯的是，当你面临在你在你我神告诉亚哈斯，我知道这是很大的危险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亚哈斯说什么？你要什么？谨慎，要安静。我想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跟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所受的训练，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训练是什么？就是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就是什么？我们就马上想到怎么办事情发生了，大难临头了我们那时候很可能就会进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脑筋就开始高速的运转，就会像什么这个喷射机的那个涡轮风扇一样，那个 turbo fan 一样开始高速的运转我们脑筋里面这头脑里面很可能就开始出现几个这个叫做什么龙卷风的 tornado 在那边呼呼呼不断的转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办这个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公司里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如果说你是什么 uncle 的话你很可能随时晚上半夜都会被叫去，是不是？客户出了问题你能在床上睡觉吗？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场景教会里面出了问题这个通常就会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就会头大了是不是？如果有牧师的话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出了问题这个我还没碰过了这个我常常听到这个有牧师说什么，这个牧师就是什么，就是传所谓的传道就是叫做随传随到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不管几点钟，电话一拿起来打给牧师啊，哎，牧师，我跟老公这个有点那个矛盾哈，这个你们来，哎，来瞧瞧。哇，我听过这个牧师讲，有的时候这个半夜两点三点都会接到电话，啊，所以这个，所以说这做传道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从我开始这全年服侍就有人跟我讲啊，传道就是随传随到，啊，当然这是在教会里面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受到的训练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有了问题，我们马上就开始进入反应状态，这个叫 reaction mode， 啊，然后呢，我们会想到就是怎么办？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亚哈斯的事不是怎么办，耶和华神告诉亚哈斯说：“你要谨慎，你要安静。”首先，什么？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先安静下来。你实际上呢，你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例子里面，我们都可以想一下，在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遭遇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啊，这个我自己也犯过这种，啊，最简单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你如果说这个家庭问题哈，这个夫妻之间有了这个有了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啊，如果说你在你第一反应的时候，你脱口而出一句话啊，你讲那句话很可能会你会后悔一辈子啊。但是呢，你话已经说出来，对不对？你到那时候，你只能说，有的时候你讲一万个抱歉都没有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就不讲，反正也没有用，是不是？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碰到困难、碰到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就不是一个最好的反应。所以神告诉亚哈斯的是什么？你首先你要安静下来啊，你要谨慎。意思就是什么？神告诉亚哈斯是你先要想一想啊，你先不要做一个冲突的决定。那我们要想什么？神要亚哈斯想的是什么？是要想的是，我的神要会不会帮助？然后神还告诉亚哈斯说，你不要做的是什么？哈，神告诉亚哈斯说的，你首先告诉他你要谨慎，你要安静。然后告诉亚哈斯什么是不要害怕，你不要心里胆怯。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的是什么？神要我们首先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一些紧急的状态啊。我们今天我们都比较讲效率啊，这个问题出来了，这个我想这个各位你们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事都知道，这个公司里面一有了问题啊，马上就想到说要怎么样解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要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啊，要把这个 root cause 找出来，是不是？啊，这是现代人讲的效率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效讲效率，这也这个什么也带到了我们夫妻的这个生活里面。有的时候这个夫妻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想说我们之间有了矛盾啊，马上解决，是不是？要是不能马上解决，就怎么样？就干脆就不要解决了。不能解决就分了就算了，这也是一个解决，是不是？啊，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宁愿花一些钱、花一些钞票啊，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去花一些时间。对某些基督徒来说哈，我要先讲，我不是在指着你们任何人讲啊。我不是在这边点名讲任何人哈， 那对某些基督徒来说，有一些基督徒他在平常的时间里面呢，他宁愿就每个主日来这边听道啊，我不说听道不好哈，听道很好哈，我希望你们每个主日都来哈，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神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花一点时间来与他亲近，来听他跟我们讲。神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做很多的抉择。神希望我们做的是，在我们做一些小决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听神的声音，来试着去了解神要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一些细节里面，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而不是说什么要等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把一个礼拜所有的问题通通累积起来，到时候变成一个大问题，然后呢，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带到教会来，然后把这大问题说交给神。神啊，你说该怎么办？神要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神愿意与我们每一天都亲近，神每一天都在等着我们，神实际上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到会幕里面啊，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我们每一天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神是无时无刻不都是与我们同在。我们随时我们想要，如果说你要去想要去亲近神，你要去敬拜神，你随时都可以做，不需要等到礼拜天。所以我们回来看这边告诉神，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神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先安静，你要谨慎，不要做一个冲突的决定。然后神告诉亚哈斯说什么？你不要害怕。神也不断地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在第七节跟第八节，神更进一步的来告诉亚哈斯说，你所碰到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两节用很清楚的亚神就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的结局已经告诉亚哈斯了。那神不但是告诉亚哈斯，神继续的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呢，在第九节，神给了亚哈斯一个警告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是神是给了亚哈斯一个叫做温馨的提示啊。第九节，神告诉亚哈斯说什么？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所以第七节、第八节，神把这个整个事情的结局都已经告诉亚哈斯啊，然后第九节，神给亚哈斯一个提醒：你如果不信的话，定然不得立稳。这可以说是一个警告啊，可以说是一个提醒。同样的，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愿意真的去寻求神的话啊，我们会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就像神提醒亚哈斯的，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成就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经文以赛亚书传里面，神给了亚哈斯一个提醒，神的盖这更进一步啊。神，我要耶和华神是知道亚哈斯比较清楚啊，神看亚哈斯好像是这个信心不太够的样子，神在告诉亚哈斯说什么，你跟我求一个兆头。所以在十一节，神告诉亚哈斯说什么，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是什么？这是神要让亚哈斯更加的放心的哈。神不但把结果告诉他，还告诉他说什么，神警告他，要神在告诉他说， 你如果真的心里面不安，你跟我求一个兆头啊。我们人总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人总是觉得说什么，眼见的才是真的，是不是？我们人总是想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神是什么？是看不见摸不着啊？神这样说了，那我们人心里面还是觉得说不够。所以耶和华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亚哈说：“你跟我求个兆头。”或在深处，或在高处，什么都可以求。你可以看得出来，耶和华神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宽宏大量啊，是不是？啊，他不但告诉我们的事情的结局，也提醒我们要信靠他。他最后还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求什么？你尽量求。亚哈斯的回答是什么？亚哈斯在十二节，亚哈斯回答耶和华神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讲的挺有骨气的，是不是？啊，我们说是亚哈斯跟什么脊梁挺硬，是不是？啊，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表面上看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挺正派的，是不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只听一个人讲的话，我们要看他做了什么事。在列王记下的十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啊，列王记下的十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是告诉我们，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在一方面，亚哈斯对耶和华神说：“没有关系哈，我不要试探你。”另外一方面呢，亚哈斯派个使者去到了什么？到了另外一个国王，这叫做亚述，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他跑到亚述王那边说去。亚哈斯对那亚述王说什么？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这是什么话？那一方面他对耶和华说：“我不试探你，我不要求你。”另一方面他跑去求人呢，而且还什么把他自己说当成是你，说我是你的儿子。你说这个人有骨气吗？啊，他把自己当成狗一样，是不是？然后他把他把耶和华殿里面还有王宫府库里面的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他的表现，当神清楚地告诉他你该怎么做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做一个冲突的决定，你要安静下来，你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一定会帮助你。”神也把他这个事情的结局完整的告诉他了。神还甚至告诉他说：“你跟我求一个，你要心里面觉得不够，你跟我求一个兆头，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亚哈斯他不但没有求兆头，他还去求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心的软弱。但是呢，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弃绝了人。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啊，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弃绝了人。所以在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耶和华神看到了人的软弱，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弃绝了人。神给人的一个应许是，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件事情在将近800年以后，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件事情就应验在我们中间。神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差遣到我们的中间，成为了人的样式，为了我们的罪，神的儿子把他自己的性命摆上，成为了赎罪祭。他用他自己的性命赎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不但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不单单是什么？不单单是说神为我们的罪，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以马内利是更是什么？更是要表达出来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死在十字架上，他更什么？更复活，他向世人显现了他复活的身体。他更什么？更升天，回到了父神的右边。这是要显明出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不单单是要来与我们同在，神更是要什么？要借着他的同在，要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是，当我们在思想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是，我们在遭遇到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大或是小的困难，神不在乎我们碰到的困难是大是小，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当我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先安静下来，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想一下，我们心里面不要害怕，一些困难都会让我们害怕，都会让我们惊慌。神不要我们惊慌，也不要我们害怕，是要我们来想，来到他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想说，那这样的话，我在公司里面，我这个 project 碰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什么？我找个地方去祷告。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要我们要什么？要平常就要在我们的小事情上面，我们要来操练，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在这些小的问题上面，我们来学习，要来听神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我们经常学习听神的话。当我们碰到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什么在那边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讲的是平时不烧香，临时就只有去什么抱佛脚。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着要去体验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与我们同在，不是说只有在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也不是说只有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有一些基督徒会在什么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在凡事都顺利的时候赞美神，但是呢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想说神到哪里去了神没有去哪里啊，神一直在只是什么我们没有去体会到他的存在。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从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 思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真的是体会到神是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继续我们的敬拜。这首诗歌就叫做以马内利。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条诗歌。有段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思考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神愿意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让我们自己与神同在？以马内利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已经实现在我们的中间。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享受的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好的无比的。好，我们一起来唱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感谢你，你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来信靠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来听你的话，来听你的声音，也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你更是将你的圣灵赐给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从你那里得到帮助，能够得到力量。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也愿你祝福你自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更多的祷告，能够更深的来信靠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请坐。
让我们为奉献祷告。